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人类与病毒的战争源远流长，旷日持久。面对病毒不断升级的挑战，人类又该何去何从？欢迎您收听 SBS 普通话电台系列播客节目《疫苗战役》。登革病毒是一种通过蚊虫传播的黄病毒，喜欢出现在热带以及亚热带地区的大中型城市。这种病毒的名称来源于斯瓦西里语，翻译过来大致的意思就是魔鬼带来的会引起剧痛的疾病。因此登革热也被称为断骨热，异常剧烈的关节痛就是其主要的症状之一。疼痛会让关节受到永久性的损伤，而登革热也因此得到了一个绰号，花花公子热。据之前得过这种病的患者说，得病之后会获得新的站立以及走路姿势，看上去就和富有的花花公子一样。关于登革热还有一个黑色笑话，登革热最多痛打你两次，第一次是刚被传染时会痛得想死，第二次就是真的痛死了。登革热会引发一系列的症状，统称为病毒性出血热。在感染后的最初几天，患者会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包括高烧以及全身不适，并开始出现肌肉痛以及关节痛的症状。随着时间的推移，疼痛逐渐加重，伴随着食欲不振、恶心以及呕吐。出血热和普通发烧的区别在于，前者会触发强烈的免疫应答。乍看之下，这可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免疫系统的工作就是消灭外来入侵者，登革病毒也包含其中。然而，登革病毒引发的免疫应答如此的剧烈以及过度，以至于接下来会往毁灭的方向而去。免疫系统的强烈活性会制造出大量的细胞因子，这些化学物质警告身体出现了传染性的入侵者。细胞因子的一个任务就是使血管通透性增加，让免疫细胞能够进入组织，这是一种良性反应。当感染部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位点时，就是如此。比如割伤自己的时候，身体内部会暴露于外来病原体，这时感染部位附近的血管通透性会增加，好让免疫细胞通过并聚集起来，加速清洁感染伤口的过程。但是登革热以及其他出血热的问题就是，细胞因子在全身的血管以及淋巴系统之中释放通透性增加信号，结果往往迅速而又致命。例如，大量细胞快速地涌出血液循环的通道，涌入组织之后会造成快速肿胀。但是血管之内的血液快速流失会引起休克，就像枪伤或者是意外事故的受害者一样。在极端情况之下，血管的通透性会达到一种极限，以至于血液甚至开始排出体外，结果感染患者会全身大出血，血液流出眼睛、耳朵、嘴巴、直肠、生殖器或者是身体的其他敏感部位。假设患者在初次病毒感染之后活了下来，身体的免疫系统最终重新发挥其制造保护性抗体以及 T 细胞的有益功能，病毒呢也得以消灭。然而很可惜的是，患者的任何症状缓解都是暂时的， 因为登革病毒的第二次感染会再次引发同样的症状，而且这一次会极大程度地放大痛苦，因为免疫系统经过上一轮的训练之后能够识别出病原体，因此给出更加强烈的应答，反而加重了症状。二次感染的结果往往是必死无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感染登革病毒如何影响人类的了解逐渐加深。古代中国的文献以及十七世纪埃及手稿之中都记载了引起关节痛的传染病，这些都被认为是关于登革热的早期书面记录。但是直到1780年登革热在费城大爆发，才有了第一份确凿的证据。美国医生本杰明·拉什的报告描绘了一种恶性间接热，这种疾病更广为社会各阶层所知的名称则是断骨热。尽管很早就有了关于登革热的描述，但是这种病的发病率一直很低，偶尔出现引人注目的爆发。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改变，因为登革热的全球发病率再一次的飙升，并且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疫情爆发的地理范围相对扩大了，除了南极洲之外，所有的大洲都有病例记录。同时近几年出现了相当多的混乱情况，因为许多其他疾病都和登革热有着相似的症状。密孔曼多医院是一家位于坦桑尼亚南部 A19 和 B5 公路交叉口的马萨西小镇上的小型医疗机构，靠近与莫桑比克的边界。这家医院是当地人唯一的医疗支持来源，由两名杰出的女医生负责管理。弗朗西斯·泰勒1922年来到马萨西，在他长达40年的传教士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他都是这个地区唯一的医生。此后，泰勒医生与另一名在英国受训的教会医生玛丽昂·罗宾逊合作。从1959年底到1952年最初的几个月，随着一种新疾病的爆发，这座医院已经显得左支右绌。虽然大部分的感染者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这种疾病的特征就是高烧以及关节痛。由感染导致的关节炎使患者不断衰弱，让他们直不起腰。在最危险的危机过去之后，罗宾逊医生意识到这种病和他之前治疗过的疾病都不一样，随即他联系了自己在恩德培的黄热病研究所同行威廉·赫普伯恩·卢塞尔·拉姆斯登。在1952年决定性的一天，拉姆斯登了解到了在马赛西镇上发生的情况，他同意与罗宾逊医生合作调查病因。在接下来的三年之内，两人勤奋研究，并于1955年向全世界公布了他们的发现。他们的报告中表示，此处爆发的流行病不是登革热，而是由一种新的病毒导致的疾病。这种新的病毒被称为是基孔肯亚病毒，这个名字来自于当地的马孔德语，意思是弯曲的。这一名称反映了这种疾病的主要特征，即关节痛以及功能障碍。非洲社会及其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将会促使基孔肯亚病毒在非洲之外的地方传播。印度也经受了这种病毒的肆虐，并且病毒很快就在整个印度洋海域传播开来。病毒从那里向全世界扩张，全球各地都有受害者。出血热病毒的危险不仅仅限于登革病毒以及基孔肯亚病毒，因为数量多的惊人而且在不断增长的出血热病毒拥有相同的症状，其中包括了很多全球医生越来越熟悉的名字。 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拉沙病毒、尼帕病毒、亨德拉病毒、厄穆斯克出血热病毒、查帕雷病毒、罗约病毒等等。出血热已经波及了委内瑞拉、阿根廷、玻利维亚、克里米亚刚果以及东非大裂谷等等地区。这个简单的事实表明，病毒性的出血热已经成为了越来越严重的世界性问题。尽管病毒迅速扩散，但是现代医学几乎完全没有准备好面对它们的快速增长。疫苗有希望解决登革热、基孔肯亚出热以及其他所有的病毒性出血热。虽然每一种病原体都给科学研究提供了不同的挑战，但是迄今为止成功开发的无数疫苗已经证明了疫苗的可行性。疫苗拯救了上百万甚至是数十亿人的生命，每年给疫苗生产商制造的经济利润也超过数十亿美元。虽然数字惊人，我们也的确更加了解环境中许多致命微生物的广泛分布以及破坏性潜力，但是从疫苗行业的发展势头来看，疫苗制造领域已经停滞不前。尽管有各种鼓励研发新疫苗的激励机制来解决诸如塞卡病毒以及登革热病毒之类带来的问题，专注于疫苗的企业数量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在低水平。由于制药行业疫苗研发力度减弱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更多新疫苗的早期研发都交给了相对小型的初创公司。尽管初创公司给疫苗领域注入了新的创新以及活力，但是经验丰富的大型公司相对而言不太情愿全面投入疫苗研究，这会不可避免地限制研发急需疫苗的能力。与此同时，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温暖，人口变得越来越密集，而跨大陆旅行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传播病毒，病原体大军与日俱增。一项综合性的分析结果表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疫苗所针对的病原体数量没有发生变化。经过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预防传染病的疫苗研发增长一致集中在病毒性的疾病之上。一项2014年由布朗大学的研究人员展开的研究发现，从1980年到2013年，有 1.2 万次不同的疫情影响了全球4400万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自1980年以来，全球发展最快的传染病的病原体包括但是不限于莱姆病的病原体、大肠杆菌、导致艾滋病的 HIV、 轮状病毒、丙型肝炎病毒、汉坦病毒、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以及 SARS 病毒。这份清单还没有包括诸如登革病毒、基孔尼亚病毒或者是大流行性流感病毒之类很多年前就为现代医学界所熟知的病原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针对这些病原体的保护性疫苗出现。科学界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是，自然才是最恐怖的恐怖分子。新型传染病的出现并不需要怀有什么恶意，可能是由自然以及非自然环境相结合而产生。自然因素包括了自发突变，能够让仅限于动物的病毒对人类产生兴趣，或者是猴子以及人类的偶然相遇促进了 HIV 传播，使得艾滋病成为人类遭受的最致命疾病之一。 同样的，流行病毒每隔几十年都会经历一次自然转变，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病毒形式。与不那么致命的季节性流感形式不同的是，这些周期性源于自然的大流行性流感病毒能够杀死上千万甚至上亿人，也许在我们的全球化社会之中甚至威胁到数十亿人。让这些自然存在的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人类活动正在同时改变未来可以预期的传染病传染率以及传染源类型。例如，全球变暖扩大了热带传染微生物以及病媒生物，例如蚊子、蜱虫以及蝙蝠的活动范围。欠发达国家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对携带传染性病原体的病媒生物活动的自然区域的侵入，使得人们更有机会遇到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病原体。让问题变得更为严峻的还有城市化以及更快更方便的旅行途径。这一切都意味着某地发生的传染病能够在公共卫生系统注意到其存在之前广泛地传播出去。通过本档播客节目，我们已经见证到几乎每一种新疫苗的应用都遭受到了质疑，甚至是彻底的敌视。从第一次使用疫苗之前开始，疫苗就遭遇通常来自意外源头的阻力。恐惧从合理的反对人痘接种到毫无理性的恐惧，比如担心牛痘疫苗会让接受者头上长角并开始伏地吃草。没有人能够预见针对白百破疫苗以及破腮风疫苗的极端反应，因为反对声背后的动机可能基于捏造的数据或者是隐秘的目的。反疫苗的阻力虽小，但是非常危险，而且力量在不断增强。这一现实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必须更加谨慎地培训医生，尤其是儿科医生，让他们明白正确接种以及处理好恐惧心理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医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不了解情况的焦虑家长，而家长们可能会从反疫苗游说者口中听来不少不准确的信息。错误的谣言必须被清除干净，同时要将正确的信息传播出去，还要非常谨慎地尊重患者以及家长的敏感情绪，同时向儿童乃至更广泛的人群传达出危险性，表明哪怕有一位家长没能让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也会对整个社区产生重大的威胁。当我们面对传染性微生物的危险之时，无论新旧，都只有使用安全有效的疫苗才能够控制或者是预防这些传染性疾病。至少这些现实迫使我们认清，疫苗已经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且我们将要继续依赖这些神奇的物质，以保证我们能够避免未来的公共卫生灾难。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